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现在要读你的话，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你也打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是听到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得到你的亮光，得到你的光照，还有你对我们的一些的命令，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守顺服你的话，好叫我们自己得到最好的祝福。谢谢主你啊，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我们也求你保守那些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平安的来到我们这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段进耶利哥城，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共有27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好吗？好，来，请。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的吹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耶和华对说完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和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做人就用火，神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和华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这个很精彩的故事哈，常常被拍做什么电影啊，或者演那个舞台剧啊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也来思想，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那上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预备要进去，对不对？那上一次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件就是他们行割礼。这些人在旷野当中没有行过割礼的时候，他行割礼啊。那约书亚要让他们呢，这些在旷野长大的人都重新经历到他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约，是不是？就是说应许他以后呢，他这个国要是成为大国，然后把这一块地，就是迦南这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啊，所以说要让他们再一次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而且这块地是神早早就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啊，所以他们是有份的。那么然后也看到他们在之后也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就再一次看到说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成为真正要来敬拜神的，是一个自己是自己为主的一个民族，而不是在做人家的奴隶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说把他们的这个羞耻除去，羞耻从他们身上滚去。所以有吃逾越节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书亚跟他的元帅见了面，就像摩西当时被拣选一样，元帅就是神自己跟他见了面，当面告诉他说，我才是你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呢虽然是带领的，但是呢我才是真的元帅啊。所以告诉他，那这个元帅告诉他了以后呢，他就马上认出来啊，他也马上就是顺服神，马上就是向神来敬拜，是不是？我们看到他就像匍匐在地上跟他敬拜，而且他就说有什么话的话请你吩咐啊，这是第五章的时候。那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就要来吩咐他了，继续的来把要怎么样来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过程呢，要来教给他，告诉他怎么做。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回去第五章看说，他到耶利哥城的地方，他来观看，他来看耶利哥，他就是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在想，心里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个仗啊，这个耶利哥城在这里。在造在山上，而且有坚固的城墙，我要去怎么样去攻打这个城？他正在想的时候，可能也在盘算，要有各种的准备。古代攻城的话，就是有那种攻城的梯子，他要想办法上去，他有梯子。那么还要有想办法要把城墙撞开，要有很粗的树干，就是这样子去撞那个城墙。所以他在可能也在想说各种要需要的装备，但是呢没想到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了以后，就跟他说你要这么做啊，你要去绕城，你要去吹角。所以对他来讲，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说怎么这样子来打啊。那么约书亚也是打过仗的人，我们看过在前面就看过他是打过仗的人，所以呢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这个 对神的一个疑问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要跟他学习的是在这里。因为呢他听了以后他就完全照单全收，而且他马上就行动。这跟摩西比较起来不太一样啊。如果我们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上看到这个神的荆棘的火的时候，神说我要用你来救以色列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记得吗？三推四阻，各种理由，又不会讲话了，我又不行了，又怎么样，反正他就有很多种理由要跟神说你差别人去吧，是不是？他就是不肯去。但是呢这个地方约书亚就很不一样了，他跟摩西比起来，他就是听了以后他就去做了。那么我相信跟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神其实已经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我要与你同在，这很有关系啊。神已经一直在预备这个人，一直在预备他。那摩西其实也预备他，摩西也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你要依靠神。好，第一节他就讲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关得严谨啊。如果大家记得在那个第二章里面的时候，他们去探子去的时候还可以进得去，是不是？探子还跑进去了，因为白天还开着门，晚上的时候关门，记得吗？他说他们那个时候这些人去追那些探子的时候门就关了，所以表示那个时候起先呢还是有开门关门，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关门了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因为他们看到他们这么大一军队的人很快就过了这个很汹涌的河，对吧？这个河很难过的，但是他们却那么大一队人就已经过了河，那已经逼近耶利哥城，所以他们紧张了，开始这个戒备啊。而且我们从那个喇合的那个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已经因为以色列人就已经心都消化，没有胆气啊。好，那无人出入就不能进出。那这个通常攻打一个城的话，这种很坚固的城哈，尤其它是在山上，这个地方有讲到说，后来是他们去都上去，他们后来都上去，就表示这个城事实上是在一个山丘在上面，是一个不容易攻打的，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啊。所以那这就看到说无人出入，而且他们就是把门都关了。那攻这种城通常就是要你就是要打长期的战，打到它里面没有东西吃了，水也喝完了，那就可以攻破，就他就投降。所以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打完啊。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故事，但是呢我们看到神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好，那这个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啊，这个就是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我已经啊，这个中文很好啊，英文的话或者原文我们还要看说那个词的那个是哪一个事，是过去式是什么，中文已经把它解释得很清楚，是我已经，就是说过去完成式，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是耶利哥的人看到以色列人这样一大军过来呢，他们就吓坏了，吓得没有胆气，而且把门都关得严谨。但是呢以色列人其实看到这些人呢也是勇士，是大能的勇士，也是这个很会自己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坚固的城墙。那但是呢唯一的不同就是神在这个地方做主，他说我已经把这个耶利哥的王跟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所以以色列人或者说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的眼见跟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但那个耶利哥的人的眼见跟他自己的认知跟他的行动是一样，因为他只有看得见的东西可以做他的凭据，他看到这么大军来他就只好来关了门来防。但是以色列人呢看到这么样一个难攻的城，而且看到有大能的勇士，可是呢他因为有神的话，他愿意相信神的话， 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啊，他能够去攻打。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应许，知道虽然里面的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呢，神才是真正的主人啊，他才是 real boss 啊，所以主应许他们啊，已经交在你手中。那第三节开始就是说，实际上怎么做啊？实际上怎么样来打？这是攻打的计划，战争计划。但是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不是完全不是人的办法，人的战术啊，对不对？没有这种打法的。那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个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子啊。然后到了第七天，要围绕七次，然后还要有七个祭司，有七个羊角，到第七天以后要吹角。这个然后就去大声呼喊，这个可见这个七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哈，神的数字在圣经里面时常出现这个七这个字，那么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七个祭司，也有七个羊角，然后要绕七次啊，你们要去绕，然后呢有约柜走在当中啊，约柜是在当中，前面有兵丁啊，有军队啊，后面有人在后面这个跟着，有人在跟着走啊，前面是军队，当中是约柜，后面是祭司啊在吹啊，所以有这样一个队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去打仗，因为军人在前面，是一个拿兵器的。啊，拿兵器的，所以这是一个打仗的队伍，但是当中是神的约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任务是打仗，但是他的力量源头是出于神，所以是不是靠自己。那么他又讲到说要这个吹号啊，从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我们看到，就这个吹号呢，事实上是一个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节庆的时候做的事情啊，吹号。那在民数记第十章的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在打仗的时候，你要在敌人的面前你要吹号，这个特别提到。这样子呢，你的神听到的时候，神会纪念你们，会拯救你们啊，所以这是一个记号。那也还有就是这个吹号是用在纪念一些节期里面，纪念神的拯救，纪念他们的过节，一种庆祝的时候，庆典的时候用的一个吹号。所以呢，这一个他们这个打这个仗呢，不单只是一个军队的行动，不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行动呢，而且也是一种在一个属灵的意义里面，是一个庆祝也好，或者说一个对神的呼求也好，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在里面。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呼求神，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庆祝，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胜利交给我啊，这样一个。那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要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必塌陷，这是在第五节。所以神给他们的应许呢非常的清楚，百姓要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啊！刚才讲到因为是在山上，所以他要直上，都要上去。所以神应许他了以后呢，他就百分之百的相信，而且他就马上就行动了。第六节开始他就对祭司来说哈，对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所以又对百姓说，你们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约书亚对百姓说完这话，马上就开始了正式行动啊！他没有说等到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因为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他清早起来做什么事情，这地方没有说了，就是他马上就走了。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与他们同在的， 并不是在约柜里面啊，神不是住在约柜里面，不是说啊，这在后面跟随的才是耶和华。这个讲呢，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后面跟随啊。然后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然后还有后队，后队随着约柜行，然后祭司就一面走一面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啊，就是耶利哥人他们看到啊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那个在城墙上观望的，他有这些观望的人嘛，去看着。说哎，以色列开始行动了，来了，又吹着脚，又怎么，又军人在前面来了，他们要来攻击了，赶快准备好弓箭手，各种都准备好，要来防，是不是？你就想象这个情形，来了以后呢，到了正门口呢，哎，没有攻门，而且也没看他们有什么设备要来撞门啊，或者要来爬城墙，不过就转了弯。往旁边绕了，那你想这里头的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可能要从这个东门进来啊，城墙通常有不同的门啊，可能要从东门啊，军队啪全部都跑到那个射箭啊什么，全部都跑到东边又来防这边防，然后看哎又没有攻，又往再继续走，所以又走到南门，所以他们还一群人又全部又跑到南门，又准备要再又没有攻，又跑到西门，然后就一群。最后又转到原处又回去了，所以那些人耶利哥的那个五角大厦 Pentagon 的那天晚上会很忙的，就会在想说到底怎么回事，以色列人在玩什么把戏，他想要怎么样来攻我们，这是心理战术吗，还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是说第一个晚上一定是搞得他们莫名其妙，而且鸡犬不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里面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心态啊。第一天好，我们这样转一圈回去；第二天又来啊，转了六天。那里面的人也莫名其妙的，那外面的人可能有一点也不太耐烦，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要想啊，那约书亚又是怎么想？他的心态又是什么？啊，这个等一下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他的心态有什么？若是有人跑来问他说你，哎，我们到底这是干什么？哈，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不那个，很不像真的打仗。那他会怎么回答？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啊讨论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吩咐是这样子啊，神的吩咐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书亚吩咐百姓第十节。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说你们的口。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命令，因为可能会人多口杂，很多很多问题出来。走了一半就说：“哎，怎么可能嘛？这走着干什么？然后怎么又来了？今天到底第几天了？我已经都快忘记了。”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多言多语哈。箴言里面第十章十九节说的很好，他说。多言多语，这个必然有过，所以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的，所以约书亚是很有智慧的，说你们都不要说话，或者说神是很有智慧的哈，都不要说话，一句话也不可出口，等到我吩咐你呼喊的时候，日子才可以呼喊。这个其实也有一些意义，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一个神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事情，跟随神的事情是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的做法，等候他的这个他的应许，而不是自己在那里自作主张也好，或者是不耐心等候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如果有他的应许的时候，可能当中有一些看起来对我们来讲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时间是要照他的方法来成就，所以我们就安静，就跟随啊。那十一节就是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就回去了啊，就在营里住宿。所以第二天第十二节呢，清早起来啊，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啊。第十三节， 祭司又这样子走，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也在前面走，一面走一面吹。那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第二次到第二天到一直到第六天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所以呢，里面的人也在那绕，外面的人也在绕，里面的人也在看啊，外面也在看。可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防止上面的人，因为上面的城里的人可以开始射箭，也可以开始这个，或者干脆跑出来打他们，因为看到他们一直这样子在绕，每天都这样，他可能到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说，每天都是这样的话，好，我们就准备好，他一过来我们就埋伏就打他，就杀他们，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信任神的话的时候，跟随神的做法的时候，有时候是看起来是有危险的，有的时候是看起来不合理，看起来对我们来是很不利的啊。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也可以讨论一下有没有这种例子，就是我们如真的是愿意顺服神，可是呢看起来好像对我是非常不利，而且是可能会被别人攻击也好，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方面什么都有困难啊。好，所以这个就看到我六天里面哈，都完全看不到这个有任何的功效，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所以这种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信心的操练，就是这样子拖着啊，这样子一个信心，以色列人事实上从圣经来看的话事实上这个地方可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信心，因为从前面到后面都好像没有这么强烈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号。你如果前面看的话，在旷野一直在失败一直在试探神，有各种的问题。那之后呢，等到这个王国建立以后，誓师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困难，誓师的时候也有很多困难，然后这个进入王国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们好像在演戏还是什么，他们在演这个耶利哥城。好，没关系。那个，所以呢，这六天啊，六天的这个绕营，每天都要这样起来，所以。因为我如果我是那祭司的话，可能到了第三四天，我都早上都有点快要起不来了哈，就觉得说又要去绕了哈，然后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就是有这种疲累感。但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情况，能够来跟随神。这个每一天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每一天一天的日子啊，一天过一天啊，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好了啊。主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你就是做一天的事情，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就做今天该做的事情，虽然可能看不到成效，看不到成果，也可能是浪费时间啊，但是看起来好像浪费时间，但是呢这个是神的一个吩咐啊。第七天啊就不一样了啊，第七天就不一样。黎明的时候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照绕了七次啊，只有这一天绕了七次。那里头的人怎么样呢？你觉得里头的人可能也跟他们一直在绕，而且就觉得说这些人疯了啊，那里面的人可能也快疯了，因为一直在跟着他们。一直在绕，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神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这个就看到事实上的工作是神在做，神的工作，但是神的一个吩咐是叫他们呼喊。这个呼喊也有一些的这种的意义，好像就是说对神的一个呼喊，或者是一个夸胜的一个呼喊啊，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手中，我呼喊是一个胜利的一个呼喊 或者说呼求神，神让你现在就做成这个工作，这样一个呼喊。那么是不是一定要他们呼喊神才会倒？如果他们没有呼喊神，是不是就不会倒？神当然可以让那个城就倒，但是呢，好像有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神向人向神呼喊的时候，城就倒。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一个呼求，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时候，神工作是有关系的。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啊，只有妓女喇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呢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职责。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然后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吩咐，第一个就是说所有的，第十七节，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啊。那么这个毁灭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献给神也好，或者归给神也好啊，把这些东西都是归给神的，在神的面前毁灭，就跟那个像献祭的时候烧尽那个意思是很相近的。那么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呢他隐藏了我们打发的使者。所以有这样一个吩咐，因为他们必须要照着他们应许那个喇合的话做。那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以取当灭的物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灭掉，恐怕呢取了就要连累以色列的权益。这个是神让约书亚吩咐他们的。那我们下一章就会读到出了问题，是不是？下一章就会看到有人拿了东西，所以这里是一个伏笔，先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命令存在，但是后来就出了问题会连累众人啊。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那这里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神是太过残忍啊？就是攻城就是攻城嘛，攻了以后要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毁灭啊，是不是这个神是太过分或没有必要啊？所以这个问题等一下可以讨论啊。那二十，而且为什么是这个耶利哥城就要全部毁灭？哎，到了爱城，到了别的城又不一样，又是可以拿什么东西，有些东西又是可以拿的啊，所以是不一样。二十节就是百姓行动了，真正的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这地方也让我看到说祭司有他的一个功用，他是好像传达一个这个命令，吹角的时候要呼喊，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这个。那么我们就提到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啊，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在神跟人面当中的一个祭司，我们带人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也有专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领导，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站在祭司的角度，像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传达神命令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就是我们有这些做领导的人的，就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地方。好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吹角，让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在这里啊，神要做什么事情，那大家就响应啊，这个是有这样一个。那城墙就塌陷啊，就照着神所应许的一个情形就塌陷了。那这个在考古学里面有很多的讲究了，就是说到底这个城是怎么倒的，有没有什么证据看到是怎么样。那所以有很多这些在研究圣经的人，不管是信不信的哈，有的不信的人也要来研究，想要证明说这个是一个假的故事嘛，不可能是自己倒的。所以就有各种的研究，有的说是地震啊，有的是说是因为他们在旁边走了震动了，或者说怎么样子就倒了。但是 其实这个没有很强烈的证据哈、啊。最后啊，以前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看到那个城墙是往里头倒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很清楚的一个证据啊。有这样讲过，但是越来越发掘的时候，挖出来，因为那个城事实上是很老，耶利哥是一个很老的城，所以很多城，它底下非常多城。造过很多次，所以就是说不晓得哪一层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说是城墙往里头倒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讲的，他因着信嘛，以色列人因着信就攻进去耶利哥城，城墙就倒塌。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看到证据啊。我们如果看到证据的话，就不是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是因为信神的缘故，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能够替他们打胜这场仗。所以我们也一样的学习他这个信心。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那二十节，又将城中所有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好像是很残忍啊。但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他是做主的啊，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他，所以他是做主，所以他决定说这个时候呢，要借着以色列人把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全部杀死，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很难明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不过从一些线索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些很邪恶的事情在那个地区发生。好，那么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是讲到那个喇合的全家。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家是没有塌的样子。没有塌下来，没有倒塌的样子。因为呢，你们进去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让他所起的事，将那他和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如果是他那个房子倒了的话，可能他们就都死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他那个房子是没有倒的，神有特别的保护。那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约书亚特别叫这两个去探的人去救他们啊，因为他们认得他们啊，不但是有红绳子，而且他们会认得他们，所以就是也很有意思，就好像他们是做这个应许，所以他们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啊。照着你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当探子的两个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兄弟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所以成就了这件事情。那么那个红绳子呢，在他的房屋上，好像就像那个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涂的血一样，这种的一个同样的功用。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房子没倒；因为有了这个红绳子的时候，他们的整家人得救啊。这个是一个主耶稣宝血的一个预表。从出埃及记逾越节就是羔羊的血拯救啊，在这里也是一个红绳子代表主耶稣的流血拯救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拉合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他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的救恩也照样的临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因为他相信这一位神是带领以色列人，是一个大能的神，是要打败他们的神。他相信，他愿意归向这一位神啊。那么而且呢，他不是一个好人，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是他是妓女拉合。这个圣经不是说不小心写的啊，是故意要写出他是妓女，就是写的。我有时候读的时候都想把它跳过去啊，但是呢，圣经是这样写，他是妓女， 让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神救他啊。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在神面前的得救，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啊，这个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标准，也不是建立在我们是一个好的人 的这个上面啊。好，24节就是结束了哈，就是说众人就用火将神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第一仗啊就打完了，所以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焚烧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所有本来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金银财宝或者说什么，全部都归给耶和华，牛羊各样东西都烧了，都杀了，都烧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归给耶和华，归给神。第一仗，那第25节就讲到约书亚把妓女郎和并他所有都救活，因为他隐藏了，再一次提到他。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为什么一直提到他，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其实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那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拉合这个人，拉合居然成为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位，所以这样子一个特别一个外邦人，一个不道德的人，并不是好人的救恩临到他，而且呢神的儿子是从他的肉身传下来。好，第26节就讲到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所以这个当灭的物哈，这整个城需要被毁灭，包括呢不要再建，不再重建。那如果有兴起重建的时候呢，在耶和华面前会受咒诅，立根基的时候要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个预言非常的仔细，讲到说立根基跟安门的时候都有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在500年以后，在这个列王记上16章34节啊，列王记上16章34节就讲到这个要重新建立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将军呢，他的儿子就是两个儿子啊，长子就在他立根基的时候就死了，在他安门的时候他的幼子就死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成就，这样一个预言啊。第27节最后一个结语呢，就讲到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明啊，就是传扬遍地。那么约书亚因为他打了这个胜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呢，他的声明传扬遍地啊。前面我们听到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当中被尊敬啊，但是这个地方就看到他的名声声明传扬遍地，就是在迦南地已经附近呢都听到这个事情，都听到说有这一位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这样子打仗啊，打赢这个仗。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27节前面其实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与约书亚同在，他才能够打赢这个仗。所以事实上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前面一章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元帅是耶和华而不是约书亚，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分清楚这个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在哪里。人只是传达神的命令，带领下面的人走，但是呢成就这个工作是出于神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进入要出埃及进入迦南啊，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信主以后就是一个出埃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出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奴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继续要有一些征战，我们要进入迦南，要进入这个肥美之地，要进入这些跟神来享受神给我们更多的 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需要会有征战，会有碰到问题，有些地方是我们需要去征服的啊，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些障碍，也有可能是世界的一些的引诱跟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个打这个仗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事实上不是我们自己在打，不是我们在打，神已经应许我们是有他的能力，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势是已经交在他的手中啊，魔鬼的权势已经是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来征战的时候，就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神的力量才能够成功。那我们看一节新约的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啊，约翰一书五章，大家跟我翻一下。好，约翰一书五章，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吧，第四节。因为找到没有？找到啊！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第五节也非常好，我们念一下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一个从神生的人。我们也是这些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所以我们圣经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胜过世界的，我们是胜过世界。就像神当时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他的大能的勇士交给你，交在你手中，是一样的。今天神已经把世界跟世界的权势已经是打败了，已经胜过了。所以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话，必须相信神已经这样应许，我们是会胜过的。这个话不是只是从我对你们说，而是我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时常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就会忘记这些事情，就觉得说啊，不可能的，我胜不过的啊，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潮流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在江湖啊，我必须要照着江湖的规矩来做，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有这样的信心？神的话这样说，我们就能够就这样做。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效果。看起来好像浪费时间，看起来好像不会成功，看起来好像打不了这场仗，但是最后呢，胜利是属于我们，因为神已经有这样的应许。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分组。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实在是看到你是那元帅，你是要领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你也要领我们进入这个肥美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信你的人也要胜过这个世界，也要胜过我们的肉体，也要胜过我们任何的不顺服的这种的肉体情欲。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求你自己的话时常在我们身上来鼓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分组了。